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静默。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134首《经道圣殿歌》，请弟兄姊妹侍立。
我进来到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如此蒙福的欢欢喜喜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感谢你如此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千回百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祝福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知道我们的需求。主啊，你将你如此巨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圣殿，也预备这样的一个时日。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恩典，如此的怜悯，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心欢喜灵也快乐。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如此的预备。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真的是感受到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被绑的温暖。主啊，让我们感受，让我们见证到在你的圣所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先千日。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主啊，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得怜悯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愿借着祷告将我们内心里的所有的祈求和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愿我们在匍匐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祈求和仰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所思所想你都知道，我们中间有缺乏的，愿你用你的能力护庇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啊，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肆虐中间，主啊，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中间或弱或少，主啊，求你都看顾和保守。愿你用你钉痕的手抚摸我们，抚摸我们所有我们所求告、所仰望、所牵挂的我们的亲人。愿你的医治，愿你的怜悯能够临到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四面扎上篱笆，让这样病毒，让所有的搅扰远离我们。亲爱的主，祈求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亮光照耀我们，给我们够用的力量，给我们够用的信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张开清晨的翅膀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今天头一次的聚会合你的心意，蒙你的保守和祝福。我们台上台下，我们室内室外，包括我们广场的所有的为你献上劳苦的我们的亲爱的同工，我们向你交托和仰望。愿我们一天的聚会蒙你的保守，蒙你的坚固。亲爱的主，我们也把我们的诗班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他们口中所赞美的心灵和诚实 合你的心意。祝福他们的喉咙，愿歌声，愿我们在座每一位赞美你的都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特别将即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圣手当中，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他生命的见证，愿他圣灵感动和看见，能够带着圣灵，带着你经上的话语照耀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好让我们披盖你圣灵给我们装备的全副军装，打美好的仗。求主保守我们的聚集，求主祝福你自己的团契，愿你的名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65篇。诗篇65篇，我们起因来读。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罪孽胜了我，至于我的过患，你都要赦免。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回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请弟兄姊妹侍立。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恩典之路。
感谢天父，谢谢本堂的大师班为我们献上这么美好的赞美恩典之路。那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韩赞慧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有请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在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2022年平安的度过。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但主你的恩手一直在帮助我们，你一直在引领我们走这一条跟随你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也谢谢你在这新的一天，新年的第一天就带领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愿意将你的众儿女交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主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每一天都能够得胜而有余。求主你带领我们新年的每一天都走在这一条恩典的道路上。愿主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愿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主的话语所感动。感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完全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非常感谢主的恩典，2023年的第一天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进入到圣殿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就像诗歌当中所唱的一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被恩感，乐无限。今天我们要特别一同思想诗篇2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圣诗，这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首圣诗，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背诵的一首圣诗，我想也是我们应当需要去多多默想、多多理解的一首圣诗。我在省察自己，我发现这一首宝贵的圣诗在很长的时间我竟然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它，很长的时间我竟然没有去读懂它。在主的里面真的感到非常的亏欠。有的人说，对于希伯来的诗人而言，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画家，用字句来作画。我们看诗篇23篇，只有短短的6节经文，中文和合本只有141个字，却让我们看到诗人在3个不同的场景在作画。我们请音响室的同工来播放一张 PPT。我们看这6节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所描述的是牧羊的场景，第5节的经文所描述的是 征战的场景，而第六节的经文所描述的则是圣殿的场景。其中牧羊的场景至少描述了有四幅图画，以至于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常常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这一首诗描述的是诗人大卫对于耶和华恩典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以恩典之路为题目来思想这一首著名的圣诗。第一点，神使我在圣约中，神使我在圣约中。我们中国人读诗篇二十三篇，印象最深的恐怕是第二节和第五节的经文。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为什么说我们会对于这两节经文特别情有独钟呢？我们中国是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地大物博，然而因为专制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挣扎在饥饿的这样的贫困线上。我们想想中国人的见面问候语是什么？你吃了没有？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往往熟悉的第一首是古诗是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我们自己的文化常常就决定了我们看待事物、诵读文学作品的视角。当我们来诵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第二节的经文、第五节的经文。我们觉得信这样一位上帝真的太好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必须经得起信仰经验的印证。去年的夏天，我估计很多弟兄姐妹吃豆角吃的少了，因为一斤豆角8块钱、10块钱，甚至有的地方卖15块钱。豆角的价格在不断的突破我们的认知极限。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买菜的时候，忽然听说蒿子杆一斤8块钱，当时把我就给吓了一跳。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当面对这样的物价不断高涨的时候，我们再读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当我们读到这样字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诠释呢？我们该如何的去理解自己的信仰呢？会不会是我们所信的错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真诚的告诉大家，你所信的没有任何错误。造成我们困惑的是我们对于经文的理解。当我们认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然在吃喝上不至于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读出经文的意思来，而是把自己的意思加入到了经文当中。因为在旧约的世界中，在某人的席上吃喝，就意味着 彼此互相忠诚，甚至是立约的最后象征。所以我们看诗人在牧羊的场景中，当第一节宣告之后，第二节就描述了一幅吃喝的画面，在征战的场景中直接描述的一幅又是吃喝的画面，在圣殿的场景中虽然没有吃喝的画面，但是诗人所用的词却凸显了立约的概念。慈爱是立约的用词，与恩惠连用，这字意味着从一个人、从家人、从好友的身上得到稳固的情谊和支持。因此在三幅场景中，诗人对于圣约这一个主题一直在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所以这首诗不是告诉我们信主以后你吃不愁了喝不愁了，不是这样的。这首诗乃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上帝的拣选，我们在稳固的圣约中，我们与神有紧密和亲密的关系。我们在新约中同样会看到宴席的场景，特别是我们最熟悉的圣餐礼，我们要一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透过这种形式是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与主在圣约的关系中。今天就是圣餐主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摆有圣餐饼和圣餐杯。我想当今天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和感受将会不再一样。我们明白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与神在圣约之中。第二点，神使我侍奉他，神使我侍奉他。在这一首圣诗中，诗人除了告诉我们自己与主在圣约之中外，他透过字里行间也让我们体会到诗人所担当的职分与所期望的职分。这一点越到后面的经文描述的越清晰，所以我们先从后往前来看。第六节的经文描述的是圣殿的场景，前半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描述的是在圣约中。后半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则表达了诗人所期望的职分。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只有祭司才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担当，而大卫是犹大的后裔，所以他没有资格担当祭司这样的职分。所以这表达的是大卫心中的切慕，但是这一点在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实现。第五节的经文描述的是征战的场景，摆设宴席，福杯满溢，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圣约中，而我们看到在敌人的面前用油膏了我的头，则清楚地指向了大卫的君王职分。因为在旧约中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才可以受到膏抹，耶和华在敌人面前对大卫的膏抹说明了上帝赋予了他君王的职分，这与大卫实际的经历也是完全一致的。一到四节描述的是牧羊的场景， 第一节在宣告之后，第二节描述的是在圣约中，第三节与第四节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在描述行路，在描述行路。第三节描述的是耶和华帮助内在遭遇挑战的诗人行路，第四节描述的是耶和华帮助外在遭遇挑战的诗人行路。行路这一个重要的特点要说明什么呢？结合牧羊的场景，我认为透过这一个元素是要说明大卫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发言人，要把上帝想说的话告诉百姓。耶稣在世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在履行他先知的职分。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清楚地说，大卫就是先知，大卫担当先知的职分，他就需要走来走去，把上帝的信息告诉给他的百姓。所以行路这一个标记，这一个元素指向的是大卫先知的职分。所以在这短短六节的经文中，诗人大卫不仅仅描述自己与神在圣约中，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他自己的职分和所期待的职分。面对先知与君王的职分，大卫心存感恩；面对祭司的职分，大卫心存切慕。因此当诗人坚定地说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我想这不仅仅说他不缺乏与神亲密的关系，也在诉说他不缺乏对上帝那殷勤的侍奉。弟兄姐妹，面对大卫的这一句话，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否缺乏呢？在去年的下半年，我曾经带领两位姐妹学习查经，我所带领的查经比较严苛，经文需要反复的思想与诵读，需要大家写作业，每一天都写。这两位姐妹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恩。我所呼召的其中的一位姐妹，就是因为她不缺乏的侍奉特别触动了我。这一位姐妹在一家外企工作，是很多人所羡慕的白领。她在教会做着两项服事，其中一项服事是每一个主日去打扫从一楼到四楼所有的姐妹的卫生间。我们结合她自己的工作经历，再结合她服侍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触动。当我看到她每一个主日有这样殷勤服侍的时候，我自己是特别的触动，所以我就特别有感动，带领他一同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如果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做一首圣诗的时候，盼望我们所做诗歌的内容中也能够体现出不缺乏的侍奉来。第三一点，逆境中充满主的恩典。诗人大卫如何称呼与他立约的神呢？如何称呼他所侍奉的上帝呢？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这一首诗中，诗人对神的称呼是丰富的，是多样的，共用了三种称呼。 分别是耶和华、他和你。这三种称呼的分布也很有规律。耶和华的分布在首尾两节经文中，他则在二和三节经文中，你则在四和五节经文中。我们发现称呼的使用与场景却又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尾使用耶和华这一个称呼，显明了与他立约的是谁。他和你两种称呼则显示了诗人与上帝亲密的关系，明显的你的亲密程度要比他的亲密程度更高。为什么四五节会使用你，而二三节会使用他呢？在第四节的经文中有一个词，死因的幽谷。在第五节的经文中有一个词，在我敌人面前。经文显明，当环境风平浪静的时候，诗人用的称呼是他，而当环境风云密布的时候，耶和华在诗人的眼中却被称呼为你。因此称呼的转换表明的是诗人大卫能够从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不顺利的环境。当环境不顺的时候，诗人与神的关系却更加的亲密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如何来看待你所身处的环境呢？我们记得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逼迫源于犹太的公会，他们把斯提凡给杀了。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四散，但是我们却看到的是福音却因此而广传。福音到了撒玛利亚，福音到了外邦人的中间。前几天我在我的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了我们教会一位姐妹所发的这样一段感言，非常的有触动。姐妹是这样说的，有的朋友在抱怨国内的医疗水平，研究水平不够好，抱怨世界的不公平，抱怨突然放开的政策对人的攻击，甚至有的人说，不是不是神要惩罚人类呢？确实，这对于身体不好的，尤其是老年人，是很大很残酷的挑战。当抗不过的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对于社会的万分之一，当落到个体或者个体家庭上时，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好像全民都在用自己微弱的身躯与一个超人类的病毒对抗，在苦苦挣扎与抗争。但我在想，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是应该更多的思考，一切既然是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一定有神的作为和用意。无论环境多么残酷，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对我们就是有使命的。我们越是在黑暗中，越要成为光明的使者，活出基督徒光洁的生活。我们尽力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同时，要勇敢面对所临到的环境。越是这时候，越要用基督的爱去关爱帮助身边一切有需要的人，也要传福音，活出光洁的生命，荣耀神的圣名。因为神的应许总不改变，神的爱总不改变，一切患难和磨练都不能动摇我们跟随他的信心。这一段感言比较长，但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的有力量。就像诗班当 刚才所献的圣诗一样，上帝的恩手其实一直在紧紧地拉着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应当为这样的感言而点赞，我们也应当像这一位姐妹一样积极地去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因为我们深信逆境中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所用。我们说诗篇23篇被称作是诗中之诗，是犹太人与基督徒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圣诗。犹太人为什么会喜欢这一首圣诗呢？因为这一个民族在西乃山下与神立约，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经历了士师时代，王国建立，王国分裂，被掳回归，他们的历史是一部光荣与苦难叠印的历史。他们深知自己是耶和华的选民，他们深知自己在万民中的责任，他们深知该如何看待艰难的环境。大卫的这首诗无疑能够与他们心灵深处最细腻的情感实现共振。基督徒又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呢？因为大卫的诗，大卫的神同样也是基督徒的神。每一名基督徒借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与神进入了圣约的关系中。大使命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真实的定位。基督徒深知苦难的存在，就像上帝一样真实，但上帝的全能与基督的再来使他们知道该如何的去面对。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本质与诗篇23篇所要诉说的内容不谋而合，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个开放的历史时空中得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的共鸣。诗人大卫的这首圣诗，我想今天是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2023年神的恩典够你所用。愿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感谢天父，谢谢韩牧师，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晓谕我们诗篇23篇中的恩典的奥秘。那今天呢是圣餐礼拜，请弟兄姊妹安静预备心灵，稍后请韩牧师主理圣餐。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侍立。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默默地来省察自己。 慈悲圣洁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但我们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所用，因为你清楚地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主，求你涂抹我们，用牛膝草洁净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儿女都有一颗清洁的心，也有一颗正直的灵，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从坦然无惧的心，让我们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更愿意与主连结，活在你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份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份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再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的再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座位面前，我们教会为弟兄姐妹预备了圣餐饼和圣餐杯，请弟兄姐妹，我们受过洗的弟兄姐妹拿起饼和杯。第一排的弟兄姐妹可以转过身来，在你身后的椅子上有圣餐饼和圣餐杯，没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默默的观礼就可以了。我们中间还没有拿到饼和杯的弟兄姐妹可以来举手示意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没有拿到饼和杯的弟兄姐妹？请拿到饼和杯的弟兄姐妹与我一同从的信心和感恩的心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身体和宝血。那下面有两件事情要报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海淀堂在今天一月一号已经恢复了主日的礼拜，礼拜的时间报告给大家，分别是上午的8点至9点、10点至11点，这是第二堂；第三堂是下午的2点至3点。参加礼拜需要的实名预约，网络预约呢，从主日0点开启下主日的聚会预约；电话预约呢，从周一上午的9点开启主日聚会的预约。预约的电话是62572391。电话值班的时间是周一至周六 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分，下午一点半至四点钟。那预约成功的弟兄姊妹，如果不能够参加的话呢，请你务必来取消预约，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弟兄姊妹。那第二项就是，如果弟兄姊妹需要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二维码来奉献。愿主赐福。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篇赞美诗379首，诗篇23篇，请弟兄姊妹侍立。势力等候祝福。
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Oh.
弟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新年蒙恩。